想象一下，你正赤着脚走在一条满是鲜血的泥土路上，道路的两边全都是刚被劈成两半的牛啊、羊啊这些动物的尸体。
嗯，非常血腥的场景。
对，空气里全是那种浓烈的血腥味儿。你每往前走一步，其实都是在向全宇宙进行一场极其致命的宣誓。就是说，如果我违背了今天立下的誓言，我的下场，就会和这些被劈开、被猛兽吞噬的动物一模一样。
没错。
今天在这趟深度解析之中，我们要带你走进的可不是什么枯燥的古代文献，而是一场在古代近东历史里最硬核也最血腥的结盟仪式。
确实是这样，这种被称为自我诅咒的古老仪式听起来好像离我们的现代生活无比遥远，对吧？
嗯，感觉像是奇幻电影里的情节。
对，但是呢，当我们基于肯尼斯·马修斯博士关于《创世纪》第14到15章的学术讲义，去层层拨开这些历史迷雾的时候，你会非常惊讶地发现，这些发生在中东沙漠里的古老事件，竟然深刻地塑造了我们今天对于信仰、合同，甚至是你个人的核心价值的理解。
哇，这真的让人很期待。为了让你真正理解这场让人后背发凉的仪式，我们得先把时间倒回，回到一场古代中东的国际大营救。
是的，一个非常戏剧性的开场。
对，当时的背景是亚伯拉罕啊，这位后来被大家广泛尊崇的先祖，他当时正面临一个极其巨大的危机。古代近东发生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战争，东方诸王组成的联盟和以索多玛王为首的西方诸王打得非常激烈。
嗯，可以说是当时的世界大战了。
没错。然后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就在这场战乱里被东方联军无情地掳走了。亚伯拉罕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带着自己的人马连夜狂奔追击，不仅奇迹般地打败了敌人，救回了罗德，还缴获了堆积如山的战利品。
也就是说，站在历史的角度看，亚伯拉罕这个时候其实正处于他人生绝对的巅峰。
嗯，刚刚完成了一场以少胜多的壮举。
对，但就在他凯旋而归的路上，文本在这里极其精妙地安排了两位国王来迎接他。这表面上是迎接，实际上呢，是一场极其凶险的价值观碰撞。
这两位国王的反差真的是太大了。首先冲上来迎接的是索多玛王，他给出的提议非常直白，可以说是最典型的那种世俗利益交换。
他怎么说的？
他可说把人交给我，战利品财富你全部拿走。为了让你更有画面感，就好比你刚完成了一场史诗级的商业并购，然后一个声名狼藉的亿万富翁，就是那个索多玛王，跑过来想拿黑钱砸你，
试图把你拉进他的利益圈子。
对，想让你顺理成章的成为他的利益共同体。但是亚伯拉罕的反应极其坚决，他直接拒绝了，他甚至放话说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
亚伯拉罕之所以拒绝的这么彻底，是因为他太懂古代近东的那套权力游戏规则了。
哦，怎么说？
你想啊，如果他拿了这些财物，索多玛王日后绝对有资本到处去宣扬说啊，是我让亚伯拉罕发大财的。
哦，确实。
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
没错，亚伯拉罕要把自己命运的控制权、安全感，还有所有的荣誉完全归给他所信仰的上帝。他绝对不允许某个人间的掌权者来抢这个功劳。
原来如此。那就在这种高度紧张的对峙之后，第二位国王出场了。这位就是撒冷王麦基席德。据推测呢，撒冷很可能就是后来的耶路撒冷。
对的。
关键是这个人不仅是国王，他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身份，他是至高神的祭司。然后亚伯拉罕就顺水推舟，直接把这位祭司口中的至高神和自己信仰的耶和华画上了等号，这就理清了他对造物主的认知。
嗯，而且更绝的是，这两个人的对话和后续的故事之间，文本埋下了一个非常精妙的文字线索。
是什么线索？
如果我们去看希伯来语的原文，你会发现一个极具文学美感的双关语。在第14章里，麦基席德出来祝福亚伯拉罕，他说的是，是上帝将敌人交在了你的手里。
嗯，交在手里。
对， 紧接在故事推进到第15章开篇，上帝在异象里对亚伯拉罕说的第一句话是，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在希伯来语的语境里，交在和盾牌这两个词，它们的发音和词根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
哇，所以这是一个双关，因为上帝交出了敌人，阻挡了危险，所以它自然就是亚伯拉罕最坚固的盾牌。
没错，非常巧妙的文字游戏。
确实巧妙。不过我们说回麦基席德这个人身上，他简直是个巨大的谜团。你翻遍当时的文献记录，他就像是突然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一样，确实很突兀。
文本里甚至明确说他无父无母，无生之始，无命之中，连个像样的族谱都没有。这在极其看重血脉传承的古代社会简直不可思议。等一下，这是否意味着当时的人真的认为他是什么超自然的存在，或者是神仙，甚至是穿越回古代的耶稣？
这是一个非常自然也是很经典的疑问。在古代甚至现代的神学讨论里，确实有一派观点认为文本留下了这种前身显现的解读空间。但是呢，如果我们以更加文学和历史学的视角去审视几百年后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什么要花大篇幅去研究它，我们就会接触到一个第一世纪极其核心的解读框架，也就是预表。
预表这个概念听起来有点学术，它具体是怎么运作的呢？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文学作品或者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种原型与最终形态的呼应。
有点像是电影里的伏笔。
对，就像一部复杂的电影，导演在开头给了一个看似不起眼的人物特写，这个特写其实是为了暗示结尾的高潮。麦基喜德的突然出现和没有族谱，在文学和神学上并不是为了证明他是外星人。
那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象征一种永远的、完全不受生死限制的祭司体系。你想想后来的以色列历史，亚伦家族的祭司都是凡人，对吧？
对，凡人都会老去，会面临死亡。
没错，因为他们会死，所以他们必须每天、每年不断地重复献祭。这就说明他们那个体系是不完全的，是暂时性的。而麦基喜德则是被用来预表后来耶稣基督那种超越时间、永恒不变的祭司身份。
哇，所以无论他是一个历史上的奇人，还是一个完美的隐喻，这个核心论点，也就是他象征着超越传统的永恒身份，都是成立的。
确实如此。
而且不仅是没有族谱，他身上自带的那些标签也堪称完美。那个 Milky 在希伯来语里是王， Zedek 是公义，加上他是撒冷王，撒冷在词源上接近 shalom， 也就是和平。
公义与和平之王。
没错，最关键的是他一个人竟然同时兼任了国王和祭司，这在后来的社会规则里简直是打破了天花板吧？
绝对打破了。在后来的以色列传统中，政治和宗教的职分有着极其严格的壁垒，
井水不犯河水那种。
对，亚伦和利未支派的人专门负责宗教祭祀，绝对不能当王，而大卫所在的犹大支派只出君王，绝对不能涉足祭祀的职权，这两条轨道是完全平行的。
但是麦基喜德将王权与祭祀职分完美合一了。
是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连亚伯拉罕这位拥有上帝圣约、刚刚击败了东方联军的伟大先祖，都会主动把十分之一的战利品献给麦基喜德。
因为在那个时代，纳贡就意味着臣服。
完全正确，亚伯拉罕借由这个举动彻底承认了麦基喜德这个体系的绝对优越性。
懂了。但是外面的仗打得再赢，见的大人物再伟大，当亚伯拉罕回到自己的帐篷里，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依然得面对一个极其扎心的现实问题。
没孩子。
对，他没有继承人，他和妻子萨拉都已经非常年迈了，偌大的家业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境。这种强烈的现实焦虑直接催生了人类文献史上最著名的一份信任评估报告。
面对这种现实的困境，亚伯拉罕迟迟启动了一个很务实的 B 计划。
B 计划。
对，他向上帝提议说，既然我自己没有亲生骨肉，那就让大马士革的以利以谢来做继承人吧。以利以谢他是他家里的一位高级外邦仆人。我们必须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亚伯拉罕的提议绝不是病急乱投医。
哦，那是为什么？
因为这非常符合当时的社会规范。在当时的古代近东，特别是胡利儿人，他们主导了当地许多法律习俗，在他们的文明中，收养制度非常成熟。
就是说，当时有法律支持这种做法。
没错，胡利儿人留下的泥板文件清晰地记载着，如果一对夫妻没有孩子，他们是可以合法地收养家里的仆人作为继承人的。
哇，那条件是什么呢？
条件是这个仆人要在养父母年老时照顾他们，并在死后为他们妥善安葬。所以你看，亚伯拉罕其实是在用当时最符合社会常理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危机。
嗯，听起来非常合情合理。但是上帝毫不留情地否决了这个基于社会常理的 B 计划。上帝明确告诉他，不行，继承人必须是你亲生的。然后上帝带他走到外面，让他抬头看天上的星星，承诺他的后代将像繁星一样多得数不清。
这是一个极其宏大的承诺。
对，就在这个时候，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六节出现了一句堪称扭转整个思想史的话，原话是：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我们到底该怎么理解这个以此为他的义？听起来有点抽象。
这里的核心其实在于以此为，或者翻译成算作这个动词。在早期的语境中，这其实是一个带有强烈财务记账色彩的词汇。
财务记账。
对，它和前文中上帝让亚伯拉罕去数星星的那个数是属于同一个概念范畴的。当文本说亚伯拉罕被算为义的时候，绝不是在宣告亚伯拉罕从此变成了一个道德上完美无瑕的圣人。
确实不是，因为他后来已然有犯错，比如在埃及撒谎啊，或者试图用自己的方法生下伊什玛利。
是的，所以这里的算为义实际上是上帝在查阅了亚伯拉罕的账户后，给他记下了一笔特殊的资产。
那上帝评估的到底是什么？如果不是道德表现的话，
上帝评估的是他的信任。亚伯拉罕完全将自己、自己的家族还有未知的未来彻底交托给了上帝那个看似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承诺。
嗯，完全的信号。
对，正是基于这种毫无保留的交托，上帝在他的账本上盖了一个章，写上了公义两个字。
原来是这样，这也就引出了后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里打出的那张王牌。保罗真的是极其敏锐，他抓住了这件事情里的一个时间差。
这个时间差非常关键。
是的，当亚伯拉罕被算为义的这个瞬间，著名的摩西律法，比如十诫，还要等上几百年才会颁布，甚至连后来作为整个民族立约记号的割礼，在这个第十五章的时间点上都还没有实行。
保罗的论证逻辑在这里极其严密，他向当时的读者证明了一个非常有颠覆性的事实。
什么事实？
就是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拯救和接纳的机制从头到尾就没有变过。他从来都不是靠人们小心翼翼地去遵守多少条文规矩。
因为如果靠守规矩，在规矩还没定下来之前，亚伯拉罕怎么可能合格呢？对吧？
没错。
这就好比你刚踏进一所全新的学校，入学考试的卷子还没印出来呢，学校的校规手册也还在编写中，但是校长已经直接把优秀毕业生证书塞到你手里了。
哈哈，这个比喻很生动。
对吧？原因仅仅是你完全相信校长给你描绘的这所学校的愿景，相信他一定会实现。这对于当时的犹太读者，那些认为必须靠严苛的规章制度才能获得认可的人来说，绝对是个巨大的认知颠覆吧。
冲击力实在是太强了。文本想传达的深层逻辑是，拯救的基础是建立在跨越时间的献祭之上的，就像后世文献中提到的那只从创世以来就被杀的羔羊。人类的合规表现永远是不完美的，
所以接纳的手段只能是信心。
完全正确。
好，既然上帝给出了这么宏大甚至几乎违背自然规律的承诺，那按照古代人的习惯，这事肯定不能光靠口头说说就算了。
绝对不行，要达成这种级别的契约，必须有一个极具感官冲击力的仪式来正式签字画押。
这也就把我们带回了今天节目一开头提到的那条血腥的道路。
对，承诺必须被固定下来。在古代近东，订立重要契约的仪式非常硬核。我们可以参考后来耶利米书第34章的记载来还原当时的场景。
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
立约的双方 将会将牛犊、山羊等动物从中间直接劈开，将血淋淋的肉块分别摆在两边，然后在中间留出一条过道。
哇，空气中弥漫的血腥味，动物的残骸散落一地，这种极端仪式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
这种仪式在学术上，也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自我诅咒，它并不是为了祭拜神明，而是一种极其严肃的法律宣誓。
宣誓的代价是什么？
立约的双方必须平行着，一步一步地从这些肉块中间走过去。他们其实是用脚下的鲜血和四周的尸体发誓说，如果我将来违背了今天签订的契约条款，我愿意接受最严厉的审判，我的身体也会像这些动物一样被撕裂，任凭飞鸟和走兽吞噬。
天哪，这真的是用生命本身作为最高担保的绝对承诺，听起来让人毛骨悚然。
是的。
好，现在场景已经搭好了，在创世纪15章里，动物被劈开了，肉块摆好了，血路也空出来了。按照你刚才说的古代规矩，接下来的流程应该是代表甲方的上帝和代表乙方的亚伯拉罕两个人一起并排从肉块中间走过去。
按理说是这样的，
但是这正是整个文本最反常、最让人意外的地方。亚伯拉罕当时在干什么？他完全没有走进去。
文本给出的细节非常有意思，随着太阳下山，夜幕降临，巨大的黑暗和恐惧降临了。在这最关键的时刻，亚伯拉罕并没有站在起跑线上，而是陷入了极其沉重的睡眠。
他竟然睡着了。
是的，而且这里使用的希伯来语词汇和创世纪第二章里上帝让亚当沉睡以取出肋骨时用的是同一个词。
哇，同一个词。
对，这意味着亚伯拉罕当时处于一种深度的、完全无法自主行动的无意识状态，他根本就没有踏上那条泄露。
既然亚伯拉罕在旁边呼呼大睡，那是谁走过去了？
在一片漆黑中，只有代表上帝的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缓缓地从那些血肉模糊的尸块中穿了过去。
等一下，我们理顺一下这里的逻辑。在一场本该双方共同承担死亡风险的自我诅咒仪式中，上帝让作为人类代表的亚伯拉罕睡着了，然后自己独自走完了那条血路。
没错。
所以本质上，上帝签了一份把所有的违约责任和致命风险都揽在自己一个人身上的无限责任合同。
这个洞察非常精准，这就是这场仪式最深刻的神学意义。
可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上帝要单方面走过去？
因为这意味着上帝单方面承担了维持这份契约的全部义务，以及未来任何违约可能带来的死刑的代价。在这个神圣的契约关系里，亚伯拉罕仅仅是一个纯粹的接受者。
哇，仔细一想，这其实是上帝对人类本性极其透彻的理解。
怎么说？
如果这是一份需要双方共同履行的双向契约，你想啊，以亚伯拉罕后来在埃及因为害怕而谎称妻子是妹妹，或者是后来试图用自己的方法生下以实玛利等等这些表现来看，他早就违约无数次了。
确实如此。
如果靠他自己走那条血路，他的下场绝对会和那些被劈开的牛羊一模一样。
完全正确。上帝深知人类的软弱和不完美，所以他用这种最极致、最具视觉冲击力的方式宣道，这份约我来守，如果有一天约被破坏了，代价我来扛。
把所有的责任都扛在自己肩上。
对，他将自己神圣的存在和名誉彻底绑定在了这份对人类的无限期承诺上。
梳理到这里，这趟关于古代文献的解析之旅真的让我们看到了太多不可思议的细节，从一场惊险的跨国营救到打破所有规则的神秘国王埋基史德，从基于信心的财务记账，一直走到这场上帝独自走过血路承担全部死刑风险的终极盟约。那么对于正在收听的你来说，这些发生在中东沙漠里的古老往事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我想它最终指向的是我们究竟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建立最深层的安全感。
安全感？
对，我们现代人非常习惯于等价交换，我们用优异的绩效考核去换取认可，用严密的法律合同去规避风险，甚至在人际关系里，我们也习惯于用完美的表现来证明自己值得被爱。
是的，大家都很累。
但这些古老的文本 恰恰在提醒我们，最深的连结并不是建立在你表现的有多完美之上。因为如果一切都靠表现，人类注定会面临违约的崩溃。
真正的保障建立在那个给出承诺的一方身上。
没错。
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想留给你思考的最后一个问题。在这个充满焦虑，每个人都在拼命自证价值的时代，如果有一份属于你的最高级别的保障，它不需要你去努力赚取，也不需要你用完美的履历去证明自己够格，它只要求你像亚伯拉罕那样，放下内心的防备的坎戳语，在这份承诺面前黯然入睡，全盘接受这份单向的馈赠。
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是的。你能否克服现代人本能的防备心，真正坦然地去接纳它呢？感谢你今天和我们一起走完这趟深度的解析之旅，我们下次再见。